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和练功如何改善了我的家庭关系，作者瑞士西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们好，我是来自瑞士的大法弟子，修炼法轮大法已近8年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了多次考验，尤其是在家庭方面的。当我开始写下这些经历时，我和妻子之间因为一些问题关系紧张，当时我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某种严重的隔阂。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房间里学法时，我读到了师父的这段话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么大家想一想，你找他算了，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？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？造成了负担，你心里想他，是不是执着心？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？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？产生的这执着心，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？我突然想起，在我刚认识妻子之后，母亲的确去葡萄牙见了一个女通灵师，回来后她告诉我通灵师的话，如果你娶了那个女人，你将永远不会幸福。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年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相信那些话，但实际上我的一部分却真的信了，因为那个通灵师过去曾经帮助过我，所以我信任他。我心里告诉自己不要相信，但内心深处我担心那个通灵师可能是对的，所以在和妻子关系紧张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那些话，内心开始怀疑我和妻子的关系。当我读到这段法的结尾时，一切都豁然开朗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，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，谁也说不对的，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，是修炼的一生。突然我感觉一个黑影被强行从体内驱除，在我不断向内找，把那位通灵师的那句话从心里驱除出去的同时，我看到和妻子之间那团浓重的物质解体了。那一刻我对妻子不再有任何负面情绪，这种感觉非常舒服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，直到6年之后我才能够将那位通灵师对我母亲说的话从脑海中驱除。我顿时豁然开朗，意识到我和妻子的关系是命中注定的。在认识他之前，我曾祈求师父帮我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成长和修炼的人成家，结果正如我愿。事实上我的妻子正是给我最多提升机会的人，虽然这并非总是易事，但要想和她相处融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，反之亦然。写下这些文字时，我为自己曾不信任师父的安排而感到羞愧。几天后当我早上起床时，眼前开始有东西在抖动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，还越来越强烈，然后我感觉大脑区域有压迫感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于是我决定发正念。30分钟后，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。发正念时，感觉我的大脑被净化了，从此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一，色魔的考验。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被色魔攻击，一个女人在我身边，尽管我竭力抵抗，努力控制自己，但最终还是折服于色魔，没能通过考验。梦后醒了一会儿，但因为我感到极度羞愧，感觉很糟， 因此我拒绝面对现实，于是我又睡着了，想逃避这个挑战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就在全球发正念时间的前两分钟，一面挂在我们房间已五年之久的镜子突然从50公分高处掉了下来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声音，就起身去了洗手间。回到房间后，我发现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镜子已垂直掉下来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镜子上竟然没有一丝划痕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是师父让镜子掉下来以便惊醒我。惊醒这个词有双重含义。要知道，多年来我一直难以早起参加清晨的全球发正念，所以我立即开始发正念。当我清理自身的能量场时，看到一种像蛇一样的恶魔出现在我小腹附近的能量场里。看到这种附身于我，让我做出极其肮脏行为的可怕能量时，我感到一阵恶心。于是我清除了部分这些能量，我意识到，正是这个灵体在我做这些梦的时候，想要通过我达到某种目的。它极其肮脏，于是我决定更严肃地对待这件事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意识到，这个恶魔在我童年遭受性创伤时咬了我，留下了痕迹。这个痕迹使得它在我的一生中更容易介入我体内。当我向内找时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净化了，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。我还意识到，正是由于这个灵体以及社会的普遍败坏，我一生与女性交往中都被迫做出错误的行为。当我进一步向内找时，我意识到这个灵体就像占据废弃房屋一样，盘踞在我的体内。它强烈地控制着我，加强我的性欲。我越是向内找，寻找这个灵体的踪迹，我的身体就越被净化，直到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暖流，从腹部、胸部蔓延到四肢。我内心感到一阵舒畅，同时也意识到，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，我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清除对欲望的执着，以便这个灵体不能卷土重来。二，练功。另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是，我很难精进练功。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，我几乎一直很难坚持练功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拖延症。糟糕的是，我有这个坏习惯，总是把事情拖到更晚或明天，这让我整天感到压力重重，想着还没完成工作。我意识到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，所以我不再每天至少练一两套功法，而是完全不练了。因为心想，要么五套功法全练，要么全不练。这样我接受了现实，就是当下我没法每天练完五套功法。接着我开始频繁地练单套功法，有时甚至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的简短版。我的修炼状态真的非常糟糕，而我却无法摆脱这种状态。但我至少开始多练了。去年八月底，我和儿子去了法国的明慧营，那里的好处之一是，我几乎每天都能练全五套功法，这鼓励并激励我在家继续坚持练功。明慧营在练功方面的另一个好处是，我儿子以前只练过几次功，现在却能够和其他孩子一起练了。起初他不愿意参与，情愿在我们集体练功时坐到一边去。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儿子不愿意练功，正是我执着心的映射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感觉到体内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负面物质。每当我想练功时，这种物质就让我的身体变得沉重。它让我放弃练功的念头，给我灌输，啊，我太累了，或我先休息一下，过一会儿再练之类的想法。当然，这之后我就几乎没练过功。 师父在各地讲法15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在你身体里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，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那一刻，我有勇气去清除这个不好的物质，突然我感觉到师父已经清除了一部分，一整天我都在不断地排斥这个物质，用自律取代懒惰。我感觉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又一部分被清理了，儿子也更有动力练功了。第五套功法他甚至练了大约20分钟，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长了。回家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练五套功法，或者至少练前四套或第五套。我还克服了我最大的执着之求安逸心。事实上，以前我总是觉得早起很困难，因为我习惯了晚睡晚起。但因为我决心摆脱求安逸心，重新开始每天练功，我感觉到师父在帮助我及时醒来发正念。结果我感觉内心更加强大，修炼更加扎实，并且能够做到三件事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，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，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精进地做三件事，并打算坚持到底。以上是我的个人体会，如果大家觉得有不符合法理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放下执着，看淡钱财》，作者瑞士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。一、英国夏令营去程航班。一开始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去参加明慧夏令营，我不确定如此远行是否值得，旅费昂贵，而且我的朋友今年也不会去。但由于大家邀请我参加，甚至愿意为我支付机票，我知道他们真的需要我。尤其因为这是个大法项目，所以最后我决定参加。我也知道我应该为瑞士法会写一篇交流稿。还有什么比与孩子们相处更能考验心性的呢？此外，我还得知今年夏令营允许常人参加，常人的数量甚至比大法学员还多，大约2/3。因此，我事先就带着偏见，我觉得那里会很混乱、很吵闹、没有秩序。老实说，我完全不想去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咬着牙报了名。我甚至找到了一张非常便宜的机票，从巴塞尔到伦敦的往返机票仅需36瑞郎。但是出发当天并不顺利，由于是廉价航班，我必须清晨很早出发。我没有仔细查看起飞时间，所以差点就赶不上飞机了。我搭乘火车和巴士，在起飞前15分钟抵达机场。因此，我焦急地在机场大厅奔跑，甚至不得不挤开几位行人。当然，我先询问并道歉了。赶到登机口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但随即一位地勤人员走过来， 要求测量我行李箱的尺寸。我的行李箱超出规定尺寸5公分，他便要求我支付85瑞郎的额外费用。我立刻想到，这肯定又是一次关于失与得的心性考验。于是我对他说，好吧，我想刷卡支付。但那位女士只接受现金，她让我到自动取款机取钱，而取款机恰好在我刚跑过来的机场另一边。我问她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不就赶不上飞机了吗？她有些生气了，答道，对，但您无论如何得付钱。我心想，她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但同时，我注意到自己也开始生气了。排在我身后的男士还火上加油，他笑着说，换作是我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了，于是我平静下来，微笑着问那位女士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。突然，我想起爸爸在行李箱里为我放了应急现金，我立刻打开行李箱，把钱交给他，然后就登机起飞了。事后我才明白师傅给了我多大的帮助。去机场的火车和巴士都正常运行，人们让我先行，而且我又能及时想起了在行李箱里的现金。感谢尊敬的师傅，也谢谢我爸爸。此外，我也学到了要随时携带现金。二，夏令营的第一晚。抵达营地后，我立刻发现有个孩子不喜欢我，我刚到他就说我的坏话。我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开始了，但我很累，只想睡觉。因为我远道而来，又不想再花钱托运行李，大家也知道我的行李箱出了什么状况，所以原本说好是由老师帮我准备睡袋和帐篷的。在这篇交流中，我想省钱的心将多次被考验，但那位老师却告诉我，在你到达的那一天，我才去想办法弄个睡袋，可已经太晚了，商店已经关门了。这是对我求安一心的又一次考验，可能是因为我日常生活中过得太舒适了，因此缺少宵夜的机会，所以我应该珍惜这个机会。不过夏令营的老师人很好，他把自己的外套给了我，好让我至少有一条被子。但夜里气温降到了大约0度，裹着他的外套和我的浴巾，我还是几乎无法入睡。凌晨3点，我被冻醒，只能蜷缩身体，紧紧抱住双腿取暖。直到第二天，我才和其他同事一起弄到一个睡袋。三，问题儿童。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对那个说我坏话的孩子产生了不好的看法，再加上他还是个常人，我更不想理会他了，尽管他是我那一组的。但我越是执着，他就越接近我，他开始拉扯我，甚至还偷我的东西。后来组织者告诉我，他之前就惹过很多麻烦，吃掉室友的食物，到处乱丢碎屑和垃圾，还打过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，甚至有两个孩子因为他而离开了营地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很自私，我只想照顾乖的孩子，忽略那些捣乱的孩子，但我的任务正是照顾那些难带的孩子。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，在一堂课上，他本来应该站起来，但他拒绝了。当我请他起来时，他生气了，用力打了我几下，其力度之大，以致他的指关节都咔咔作响。之后，他甚至还说是我的错。我多次告诉他停下，但他没有停，我只好抓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放到地上，以阻止他继续。他马上就跑去找另一位助教，声称我打倒了他。我冷静地解释了事情经过，但他却大喊骗子，然后又打了我一下。随后我把这事报给了老师，主办单位决定正式将他从夏令营中除名。但由于他的父母没有来接他， 他又在营地待了几天。两天后，我向内找，我是否足够的善？我意识到，我其实把他当成了麻烦，想摆脱，而不是看作一个同样值得被救度的生命。实际上，因为他打扰了我，从而我并不想要他，而这也是一种执着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决定将他开除后，他反而变得安静听话了，我甚至能注意到他感到难过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我教他练功，当天晚些时候老师终于把他送回家了。四，回程航班。在订回程机票时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将回程定在夏令营结束演出的前一天。尽管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但因为对钱的执着，我并未更改航班。临近闭营演出时，非常紧张，急需助手。我心想，好吧，我买张新机票吧，应该看淡钱。可当看到票价竟然要250瑞郎，比我整个来回机票都贵，我的正念一下子没了。我开始找各种借口，直到和妈妈交流后，我才再次意识到，这是一场心性考验。但因为这一拖延，票价已经涨到350瑞郎了，我几乎想放弃了。但我想到，不，这是考验，即使是500瑞郎，我也要买。于是我买了机票。回程当天，我被告知，由于航班超额预定，我只能第二天飞。起初，这似乎是场灾难，但后来却是我的福气，我得到了250瑞郎的赔偿，前往酒店的接送、晚餐、住宿和第二天上午的返程航班。我意识到，那所谓的昂贵机票真是一次心性考验，师父安排了最好的一切。我也认识到，夏令营中的大多数心性考验都与金钱有关，我应该看淡钱财和利益。结语，正如我开始设想的，这次夏令营之旅充满了心性考验，这些考验实实在在地帮我在修炼上提高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最终考验集中在钱上。我再次感谢能有这次机会，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在哪些地方努力提高了。以上交流只代表我在目前层次上的理解。谢谢尊敬的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